啊，这叫耳根，然后呢叫鼻根、舌根，对不对？然后呢，全体的皮肤叫做身根。那问题你对，问题意根你对，还有大脑，大脑不对，这叫太阳穴。啊，我记下，这样，大，这就是脑壳嘛。脑壳上面还有头发嘞，你是要指头发嘞，还是指这个皮肤嘞，还是指那个皮里面的那个骨头嘞，对不对？脑壳里面又有很多的脑髓啊、脑浆啊，还有微血管啊，请问哪一个部分叫做一根？你告诉我。那于是就有一些人自以为聪明，说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啊，神经系统要有什么血液，它必须依附于肉啊，依附于内部的那个器官啊，它不能够独立出来的啊。神经系统你不能够说只有那个细细的那个管子是神经系统啊，不是的啊。所以呢，你今天不要用现在所谓的科学来认定什么叫做一根的所在地，乃至于眼耳鼻舌身，你如果认为这个耳朵叫做耳根的话，我经过麻醉手术，这个耳根这个外向可不可以拿掉？可以。乃至于你说还不行不行，还包括里面的耳窝，好，我也可以经过解剖把你挖出来了，可以的。我不要拿活人，我就解剖死人吧，对不对？死人已经死了，他大体捐赠给我们了，我就把他耳窝，你认为哪一块是属于耳根呢？啊，如果那个地方叫耳根，我把它挖出来可不可以？那挖出来之后它应该有作用才对啊。可是我们发现六根的任何一根你随便把它独立成立，没有办法产生作用。所以呢，我们发现六根没有独存性，所以六根也只能说它是什么因缘性，没有办法找到它的独存性。所以什么是他的净色根？我还是跟各位大德、跟各位学长讲，就是眼根为主，他所连带全体跟他有关系的因缘，整个那个因缘的网络称之为叫做眼根，对不对？同意吗？所以你不能说他在此处，他在彼处嘛，是整体因缘境、因缘的网络全部都要叫做什么？都要叫做眼根。那是按那定义的话呢，眼根就等于耳根啊，耳根就等于鼻根啊，因为每一根它关联起来就等全法界啊，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有全法界？我要依赖外面的空气养我的色身，它才办法作用啊。如果我这个人没办法呼吸，我这口气闭掉了，我就死掉了，死掉了它就是个死物，任何的东西都是死物，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连外在的条件都要依附，那外在条件又没有独立存在的一样东西，那于是你不就是每一根就等于全法界吗？你这样去细细的去想嘛，六根根根都摄全法界，可是你不能因此说他们都相等，不一样啊，眼根的作用不等于耳根的作用啊，对不对？这个现象就是每一根每一个法都要包罗什么全法界的因缘性，但是各个各个的作用又不同。我们把这个道理跟这个现象称之为叫做不一不异。所以法性跟法相就是不一不异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光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就会开悟理啊。所以你说啊，开悟的材料绝对不会超过18界，绝对不会超过蕴处界之外，生命现象就是16、18界，就是12处，就是五蕴，就是四大。你把这一些道理方法真实通达了之，你就可以契入般若，你就可以见第一谛，你就可以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你发觉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缘性，论它的升起也只能讲成12支因缘，十二支因缘讲的它还是一念心成就，根本不能够分前后之地，所以它根本无生，没有自体性，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没有生过，也不会有灭。这个法性谓之涅槃，你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就叫做自作证涅槃。 了不起吧？就是这样，从一个很简单的生命现象，你肯去按照那个道理去好好诚恳的，不要执着，不要以少为主，追根究底，追根究底，你会发现它不是用思维的，它是用真实生命去体会的。两刃相交啊，在生死之间游走啊，你搞不清楚这个实相，你这口气闭了，你就再也不能够了解啊，要等待下一期受胎，下一期受胎已经不是此生的我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变了，因缘就变了，什么都变了，我要重新学习啊。你说哎呀，不是有阿赖耶识的种子吗？种子也要带因带缘才有办法成就啊，那个时候因缘是什么不知道啊，那时候碰到什么老师不知道啊，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啊，对不对？你想到这个东西心中就有苦吗？不是吗？那么于是发觉无常的实相，我如果执以为常，我心中会升起的苦受，可是我无能为力啊，我无我啊，于是我从无我的道理了知，原来这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没有办法把抓的，可是可以体会，可是不能用思维把抓的，不能你说你是，我说我是啊，你继续这样固执下去啊，怎么能开悟呢？怎么能开悟呢？心情要保持那种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弹性，但是又必须要依止于绝对的纪律，不要触恼一切众生，不要去妨碍每一个人开悟的机会，这个是最起码的纪律吧。所以要依止于共同遵守的纪律，还要开放思考的绝对自由性，可是自由性要有它共许的道理为依止，懂吗？那彼此不能够固着己见，保持这一种流动，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流动，让它没有障碍性的流动。这个无障碍性的流动，它的性是法性，是空性，它的相是法相，是无自相，整个整体是法界，法界无来无去，所以呢我们称这个法界叫做如来。佛出世，佛不出世，这个法界法住世间相常住不灭，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开悟成佛，你要成就我们的法尔自性，就必须要这样学习，而这个学习又不是思维可以成就的，透过文思的思维的训练，但是要超越这个思维的限制，依照这些限制，依照这些道理跟方法，能够契入缘起的道理。我有没有讲得太深了？ 啊我试着齁都入那个法相，然后试着帮你们出出看，对不对？看你们能不能够撑杆跳三级跳，能够过去齁，自己要去体会齁，这就是从这样的现象。好，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六内界。好，接下来看看六外界。彼所受事，因之即是色等六外界。那什么叫做六外界呢？六外界就是六尘啊。那么所谓的色等，那它包括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我想我们大家比较没有意见。那么比较不了解的需要多点解释，就是那个法尘，那个法尘就是我们所谓的概念、印象、记忆、回忆啊，想法，那些东西呢都叫做法啊。那个法也是有种子性的啊，也是有种子性，它也不是无因无缘成就的啊，它还是因缘法。好，我们不用去讲白法的内容了，这是属于五蕴论的论义内容。好，这个比较没有争议，我们先不管它。但是在这里呢，色大乘论把它称为叫什么？彼所受事。他为什么不讲六外界？他为什么不讲六尘？一定要讲到彼所受事，因为他要跟什么底下的彼能受事怎么样互相关待啊？互相关待。所以我说过啊，读一部论就要照那一部论的假设、推论跟结论去学习，你不要随便用别的道理跟方法来批判，因为每一部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思维的道理跟程序 次第，你先遵照人家的道理跟方法去思维，所以这个必须要跟这个上师要完全相应，还要有无上恭敬的态度。如果你谴责说这句话我同意，这句话我不接受，那是你个人这个做弟子的态度，你就不要因为你有所谴责回过头来再批判这个老师不对，你不要这样的批评。你相应就相应，你不相应就不相应嘛。所以法是相应生成立的嘛，对不对？你相应什么那是你相应，我相应什么是我相应，因为我有这种病所以我吃这种药，你有那种病你吃那种药，我们彼此吃的药为什么要拿来比较呢？我不同意这个比较的。那这就是六外界称为叫彼所受事。为什么叫彼所受事？就是要去对待底下的彼能受事，互相成为一个一元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底下他说彼能受事因之即是言等六世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六世。所以前面呢，六内界是六根，六外界是六尘，六世界就是六世。那么说眼等者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还有什么意识？意识就是我这白板所写的第六意识。那么其余诸事应知是此诸事差别。那么其余诸事指的是什么呢？请翻回哈，九十页，你看到倒数第三行，他说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生诸事，就包括什么呢？生者受者是，对不对？还有彼能受事，彼能受事啊，彼所受事就是什么？就是六尘啊。彼能受事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六事嘛。啊，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那其余诸事是指什么呢？就是底下了世事、宿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跟善去恶取的死生事，这几个称为叫做生者受者事、彼所受事、彼能受事，这三类的分别相，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差别？差别就是别名啦。啊，像我是廖成林，对不对？我是男人，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对不对？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我也是长子，对不对？啊，我皈依这个智愈老和尚，我的法名叫做慧堂，我是不是有种种名？是不是这样子？那不同的名，如果一个名就有一个法性的话呢，就有一个法性的字体的话，那我这么多名字是不是有多重的身份？那每一个身份都有一个字体的话，那我不是怪胎了吗？啊，事实上还是不离我这个自身嘛，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所谓的差别者，就是说前面那三类因着不同的角度，所以呢我们会施设它有不同的别名。请注意，六内界可以有这么多别名，六外界也可以有这么多别名，六世界也可以有这么多别名。我们数一下哈，如果把六内、六外跟六世界这十八界，对不对？是不是有十八界？十八界当作是一个纵轴，横轴就要包括什么？世事、处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跟善取恶取、死生事，就有六个。如果用举证分析的话呢，它就有十八乘以六，这么多的类别。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说，可是呢，这个说起来就广了哈，我们就没有去多说了，啊，没有去详细说了。好，那我们底下的注解我们先不要读哈，翻回来。好，我们就把这十一个字，这个叫标列啊，标列依他起相，总共包含十一种差别事啊，包含这十一种差别事啊，到这里为止算是标列依他起相所显现出来的差别。好，倒数第二行底下两个字，他说此中若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还有世事、处事、处事、言说事，这总共有九个。这九个 差别是呢，都叫做由明年熏起种子而成就的，所以这是一类，对不对？然后呢，所谓自若自他，差别是由我见熏起种子所成立的。第三个，若善去恶取，死生事，这第十一个事，这个事呢，此由有知熏起种子所成立的。由此诸事一切借去杂染所设，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设，为事为性是无所有，顿点非真实意，顿点显现所依，如是名为依他起相。我们先这样先念过哈，底下呢我们来看看底下王阿阳居士的解释啊，这解释底下就重要了。我们先看前面的九个啊，从生生者受者是到所谓的言说是，这九个，这九个呢都是怎么成就的？都是以明年熏习种子所成就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王阳居士的解释，在91页第四行哈，上列举所知三相名，此下出彼体，就是来论这个相的体性啊，论这些相的体性。好，我们来看看底下的文，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设诸事者，这段话请各位括弧，从阿赖耶识到所设诸事这个括弧，这就是内文的一句话，第一句话，对不对？此中何者依他起相，就是所谓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设诸事。所以呢，各位要学习默学建议的这个习惯，才有办法读懂王阴阳的注解。好，他一定会加一段话，然后底下加个者这个字，在者的底下各位就要习惯加个冒号，底上这句话你就要加个括弧，告诉我们说以下这个冒号所谓底下这段文就在解释上面这个长行文，这样了解吧？好，你们就把它断开，所以我希望你们有笔记重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们把它结构化分开以后呢，你们以后再读就比较容易了啊，比较容易了。好，我们看看这句话王阳居士怎么解释。他说，依他起相，即是虚妄分别所设诸事，这个即是就是不离开了，不能够离开安立这十一个虚妄分别的种种差别事来理解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如果姑且叫做缘起性的话，也就是说唯识家认为我们必须要透过这十一种虚妄分别的差别事才能够去体会什么叫做缘起性的依他起相。这句话如果用白话我这样解释，这样懂我意思吗？啊，这是这个意思。那个即啊，不要说就是啊，不要说等于，要说不离开，又或者是要假借，必须要假借这十一个虚妄分别所设的差别事来体会来理解依他起相，是这个意思。好，如是诸事依何而起呢？这十一个事依什么来升起呢？他就自己设问答了。好，所以这句话依他起相即是虚妄分别所设诸事，这个是他的消文啊，他简单的把前面的文呢削成他那个时代的白话，可对我们来讲还是文言，对不对？还是蛮接近文言的。然后呢底下就论义啊，他论义说我们先要怎么去思维这句话呢？首先要去思维这十一个事是依什么而升起的，哎，这很重要，这叫做所依门。我们透过法相的分析，第一个都要分析每一件事情依什么成立的，对不对？依什么成立的？有人说我无所依，你无所依你就没有真实啊，你没有真实你怎么讲都对嘛，对不对？你怎么讲我都合掌令欢喜。如果我口袋得绷紧，等于说康康啦，然后呢我就手伸到我的口袋里面去啊，不要像这样子各位看不见，我这边有个衬衫口袋，对不对？我手都伸在这个口袋里面，各位猜我口袋有多少钱？笑一个，明明就没啊，多少钱？没啊，但是我还在问多少钱，请答我一句， 我跟各位玩禅的机锋啊，你们能不能答？不能答就全错哦。Someone, please someone, 给我一个答案都好了，好不好？啊，有多少钱？没有，没有钱，是没有钱吗？错，我这边有无价之宝，为什么？这支手，那是你的，你愿意出偌多钱，我给它夺起来。哎呦，我不行不行不行，无价之宝，我同意，我同意。有因有缘，所以成立这个价格嘛，不是吗？成立这个真实性嘛，所以真实性是因缘成就的，不是所谓我们普遍所谓的真实有的，明明就是空嘛，就是没有嘛。可是呢，我拿一个东西去装它嘛，然后试设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有问就有答嘛，你们总要答一句嘛，不答也是答嘛，对不对？不答也是答嘛，答上一句你怎么答，我都可以驳斥你嘛，我可以同意你，我可以驳斥你，不是吗？这就是机锋。可是机锋文字的内容不重要，重要是两个打机锋者要传递什么讯息，是这个意思。你要见这个中间的缘起啊，不要只是看那个画的内容啊，画的内容一点都不重要，但是也很重要啦，对不对？开悟的人他问的问题，他的答案都是很精彩的，对不对？都是精彩的。没开悟就随便说了，猜啊，我猜啊，对不对？记着分别，周遍起直，就我们就是玩这样的游戏，因为没有开悟啊，没有见性啊，没有办法正缘起啊，所以随便说说嘛，猜猜，反正猜了之后，老师总会给答案嘛，对不对？我们从小以来长大就是学会这样的习惯，对不对？要不然不答，要不然猜，要不然背答案，三种答案。这三种答案全错，都不能抄，没有标准答案可以抄。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底下，你应当要怎么样应答呢？应答见性才有办法应答。我怎么越来越不像讲唯识呢？无自信，无自信。好，回来，如是诸事依何而起呢？就是他问所依啊，这就是所依的，对不对？他一定要依于一个他没有说出来的道理嘛，没有说出来的因缘嘛，对不对？他假设是问一句，可是我要问你，问的这一句是依什么成立的呢？依什么来说的呢？你到底要问什么？我总要搞清楚吧，对不对？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好，首先以阿赖耶识为种子故起，起就是缘起，加个字，以种子为因，然后呢待缘而起。哎，多加这几个话，多加这几个字呢，这句话会比较容易懂。我再讲一遍哈，以阿赖耶识为种子因啊，以这个为因，然后呢，待缘而起。所以呢，种子是阿赖耶识的所依，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种子也依阿赖耶识，两个互依了啊，两个互依。那么两个互依为因呢，辗转为依呢？然后呢，待缘而起，对不对？彼此都要待缘而起。即此就是不离开这样子的一个依缘关系呢，亦显依他起相，是有种之法啊，有种之法，有种之法就是因缘法。那个有就是果啦，种子就是因啦。那么这个因缘因果之间呢，还要有个缘呐，对不对？还有个缘呐，啊，那。都要有因有缘才会成立种种的因果相续的现象。那么这些呢，我们简单就叫做阿赖耶识为种子故起，这就是它的所依。阿赖耶识是现行我们这一期寿命的所依，种子是能升起阿赖耶识的所依，种子也必须要依阿赖耶识的现起才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对不对？是彼此要互相依止的。那这种呢，就是显出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就是所有一切的法都是要有因有缘互相依止而成立的。所以他说亦显依他起相也是什么？也是有种之法。依他起相，依他起相缘起法本身也是缘起的， 以什么缘起？以名言才有办法了解。如果缘起的道理不能够依着片剂所值的名言，我们谁也不会懂缘起的道理，不是吗？对不对？就你说你是，我说我是啊，大家都看不到彼此的缘起啊，彼此都执着记着我的言说才是对的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近讨论彼此共许的名言，对不对？找出一个最接近真实能够互相沟通的道理跟方法，依他起相这个道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体会跟理解，不是吗？所以依他起相要不要依止于偏激所之相？要不要？要。后面就会解释这个道理。依他起相是依止于偏激所之相，偏激所之相也依止于依他起相的道理。如果偏激所之相不能够有依他起相为所依的话，我就随便说了。比如说这里有条龙，随便说啊，我讲个名言就有那个法吗？对不对？这一条龙如果有真实性的话，它也要有龙妈妈来才有办法生嘛，龙妈妈还要等龙爸爸下种嘛，对不对？而且还要不能是死胎才可以啊。种种中间的因缘要彼此互相依止力，这就是这句话的道理。那底下呢，他就说：“此复云何下？此复云何？”请看到90页的倒数第三行下面，有没有个“此复云何”的这个字？有没有？“此复云何”这个底下的这段句子，详出诸事。我们看回来哈，这个问话以后呢，就详出11个事，就包括了生、生者、受者事、则。哎，看到这个“子”，各位要加什么？冒号，就加个冒号。然后呢，生生者受者是夸胡，对不对？就要解释这句话啦。那么这个是是什么呢？言等五根名为生。好，言等五根名为生，这是我上个礼拜的表哈，请各位去参看我们上个礼拜的表。好，言等加个字，言等根所依顿点，能直受意界，意界旁边那个界的旁边呢，写意根。言等五根叫做身，那么言等五根所依的，能直受的那个，被人家依止的那个，被五根所能直受的那个，我们就称为叫做意界。那个意界就是我们六内界的第六个，叫什么？一根那个东西。那这个一根呢，也叫做意界，这个东西呢是被前五根呢，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依的。于是呢，这五根就依在一个叫做一根的东西上面。那么这五根呢，也可以直受一根的种种的作用。什么叫做能直受？能直受的意思就是能够提供一根所分别的感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呢看到一个红色的，我们就会觉得说一根就会分别啦，就会去领纳啦，就会去觉得说哎呀，这个红色的很热情啊，有没有啊？那一根就会去接受这个讯息，然后呢乃至会分别说哎呀，我喜欢红色的，我不喜欢你穿的那个黑黑的东西，对不对？那这种爱非爱，我的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种种的分别呢，都是由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传递给一根的消息，那么由一个叫做一根的东西来接受来处理来处理。而那个一根呢，名为什么？名为生者，名为生者。而这个生者就是什么？第八识。这个第八识比喻五蕴生，那个生就是五蕴，在我们的五蕴四大的色身当中呢，为主攻，就是八识规矩颂里面的被我们当作五种业用之一的去后来先做主攻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被很多外道称为叫做灵魂。眼耳鼻舌身呢，这五根会传递很多的讯息熏到八识里面，八识田中成八识的种子，或者呢去让原本八识种子里面 有认识能力的种子，以这六根接受的消息为缘呢，成就了认识作用，说哦，原来这个叫做佛像，原来这个叫做闹钟，有没有？那如果我阿赖耶识当中有这个种子，那么眼耳鼻舌身所传进进来的消息，就会跟他因缘和合，生一个认识作用，说我知道这个叫做佛像，这个叫做种，这个叫做闹钟。那么如果我不知道，我会用我的方法说，请问大德，这猴子啥妹？那你就会给我个名称。那我看到这个像，我就把我看到的像跟我内心所做的分别，还有你给我的名言，就把它怎么样合合成为一个假施设的种子法，熏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记住啊，这都还是在做建设理论，对不对？做一个假设，这个理论就是假设。我们假设有个第八识，否则没有一嘛，对不对？那五根看归看，看归看，他为什么不把眼球抓出来在外面看呢？没有办法嘛，他一定要依止于这个身嘛，所以表示说眼睛看进去不是眼睛在看嘛，一定有一个帮助他做分别的东西嘛，那个东西叫做意界，那个意界呢称之为叫做第八识，叫做把那个意界呢，那个能直受意界，那个叫身者，那个叫身者，身者就是第八识啊，不是意界是第八识哈，那个身者叫做第八识啊，意界是第七识啊，那个意界是第七识，你姑且在意界旁边呢写个根啊，意界的旁边你也可以写个第七识，就是等一下的受者。那这个身者识呢，就叫做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呢，在我们五蕴四大的色身当中呢，被我们认定为会来来去去做主攻的那个东西，我们就先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第八识。好，到这里，接着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受者。受者就是六识所依的意见啊，六识所依的意见啊，这个意见呢就是一根，就是一根，这个一根叫做受者，而这个受者就是第七识。所以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是依在第八识升起它的认识作用，那么这个第八识呢能够直受意界，也就是直受一根，能够去分别了知啊，了知第七识的种种作用相。那么这边所谓的受者是被六识所依理，六识是我们的意识分别作用，那么这个意识呢就被一般的科学家称为叫做大脑的东西。可这个大脑东西呢，你的大脑所分别的我不能认识，所以表示说一定有一个属于六识所依的大脑，我们姑且说大脑就是这个东西了。好，那六识所依的那个根呢，我们姑且称为叫做受者，这个受者我们就给它分别一个名称，叫做第七识。可是这里我们不能说第七识不是第八识，我们也不能够说第七识就是第八识，这里我们不得不依着功用的差别，假施设有一个被五根所依又能够直受一根的身者识，叫做第八。我们也必须假施设一个被六识所依的一根，称为叫做受者识，也叫做第七识。这个第七识怎么样呢？意识等一，是被意识等流所依啊，等加个字，等流所依，等流就是相续的意思了啊，一刹那一刹那，因为意识是有间断性的啊，意识是有间断性的啊，七识是没有间断性的，那它就依止于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睡着了以后啊，意识是不作用的，对不对？意识不作用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醒？就是因为我们第七识一直醒着，第七识它负责什么？我们称它为叫做警卫长、侍卫长啊，它负责保全工作的，它保护我们的生命作用。所以呢，只要我们今天虽然深度睡眠没有意识的分别，可是只要外面有让我们在种子当中感觉对我们的生命有威胁的东西，我们就会醒。可是有人九二一那天睡得跟死猪一样，好在他所住的地方没有倒塌，所以他们 OK。 他说，哎呀，我只要感觉摇动就感觉我儿时睡在摇摇床上的感觉， 啊，你的分别就是说那是 OK 的啊，那是 OK 的。有人啊，哎呀，醒来以后知道原来我以为是摇摇床的感觉，发生那么多的灾害，所以从此以后阿里耶斯当中熏起一个很恐怖的种子。有一天你不过就是啊，血压低了，稍微晕一下头，嘿，地震，惊都惊死，惊都惊死。有的呢，只要稍微四级地震，马上冲出大楼。本来没死啊，人客人，人打人就死去，安尼啊。那个负责警觉作用的就是第七式，那个建立印象的是第八式，对不对？第八式能够形成印象，能够回忆，能够回忆。然后第七式能够去分别，这对我有害，这对我没关系。他就管这个分别，管这个思量作用。那么第七式到底是不同于第八式吗？或者你可以说第七式就是第八式吗？乃至于你可以说七八二四其实就是六一四吗？它是不一不异的，因为作用就是有差别嘛，对不对？你可以说这个差别通通在一个体系上作用，可是问题不然呢、啊？六四我们都知道，它深度睡眠的时候或者闷觉的时候，对不对？它是不起作用的、啊，它是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你怎么可以说我醒来之后我还是廖成宁呢？你为什么知道我还是廖成宁呢？搞不好我的神识已经被另外一个鬼投胎了，对不对？因为你意识已经走掉了，已经没有分别了，再来的那个能够分别的作用，你觉得那就是原来的那个我吗？惊死，对不对？哎呀，于是呢，我们就不得不要假设有个第七识能分别的作用，有个八识那个记载意识的内容，对不对？于是为什么我会觉得醒来的时候还是我？因为我能够回想，我能够回想所有八识所给我的印象，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忘了，请记住，我思故我在。你以为我这个真实的存在，是因为你这样思考。可是不要忘了，你思考要不要依止？你思考依止于什么？依止于你的记忆。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恐怖在哪里。电脑是个硬体，对不对？你可以把电脑贴一个名称，叫做廖成宁，就是廖成宁的身体。好，里面呢，你不要放硬碟，你不要放硬碟，它有个处理的那个中央处理器啊，那叫 Intel whatever Pentium 几，不管随便你哈、啊，它有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只是个暂存空间，对不对？只是一个处理运算的空间。好，我透过一个 floppy disk 啊，就是一个软碟，然后呢，软碟上面有资料，那资料呢，我就先怎么样输进去。输进去，然后呢？当我运算完了以后呢？我退出来之前就怎么样 ？All delete 什么 ？delete 暂存器的内容，我磁片就抽出来。于是呢，这个磁片当中就有我用叫做廖成宁那部电脑所处理的资料在里面，对不对？有他原来所输入的资料、原生资料，加上处理之后所衍生的资料，通通记载在这个磁片当中。可是磁片已经被退出来了。暂存器的所有记忆都被怎么样解码，都被 format 掉，都被格式化，重新洗光了。好，洗光了以后呢，退出来的磁片，我再拿一个叫做简风文的磁片，噗进去，那台电脑还是叫做廖成宁的名字，对不对？可是磁片当中呢，全部都跟你讲，简风文的记忆。于是呢。你自己根本看不到你额头上写一个廖成宁，因为电脑不知道他的名字。电脑就是那个硬体是没有觉知性的，有觉知性的是那个运算中心，可是运算中心必须依资料。如果那个资料是简风文，那这一部叫做廖成宁的电脑，在第二刹那，在第二次运算的时候，它所有处理的基础都是什么？简风文的。所以他如果自己能判断的话，如果我问他。Who are you? 他说 I am 简风文。我老公立刻笑，你的名字本本明明就是叫廖成宁，为什么叫简风文呢？因为我完全依止于简风文的记忆啊。你说我到底是谁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说明呢？是因为我们根本睡去醒来，意识是中断的。你敲你一棒，你为什么会昏掉？因为你意识不作用了嘛。意识不作用，没有作用就是不存在嘛。不然它在哪里？它在的话，它应该可以作用啊。它没有作用呢，我打强力麻醉针，你也无法有意识作用啊。如果你意识作用就是我，啊，就是一个灵明觉知能分别外境的我，那我隔夜之后怎么回来还是我呢？可能不是我的呀，理论上可能不是我的呀。那为什么我还是认为我是我呢？是因为我依止于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嘛，对不对？而那个记忆已经被改掉了，你会知道吗？因为你完全依止于那个资料，你怎么能分别你以前的资料呢？如果你没有记住你以前的资料，你根本无法检查你现在的依止是你过去的你还是现在的别人，是不是啊？各位同意我的意见吗？你说你这个廖晨你笑的呢，每天想这个跟解脱有什么关系？我说大有关系啊，大有关系啊。这个现象的描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这个被叫做我的这个目前这个存在，是我今天这个思考的内容而已。西洋哲学家都看到这个道理，我思故我在，我的存在只不过是我现在所思考的意志，只是这样。所以我不能说此刻的我是昨日的我，因为内容通通都变了嘛，哪有一刻是相同的嘛？每一刻都在变化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前后两个刹那是同一个我嘛？所以我不是在建立什么理论，我是在跟你讲，这是合理的观察，这是合理的思维。如果这个观察跟思维是合理的，那我们要看看它到底指归何处，它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事情。它就告诉我们无我嘛，对不对？这个我是无自性的存在嘛。这个我假设它有心的话，这一念心是无常相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要把无常用常的道理来固着它的话，你会受苦嘛，不是吗？所以它完全没有离开四圣谛的道理，它完全没有离开三法印的法印，没有。所以要检查这个理论到底是不是佛法，很简单，就是这样检查。所以唯识是不是佛法的内容，一定是佛法。可是你就好好的说无常苦空无我啊，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法相理论呢？但看下文，但看下文。为什么但看下文？就是我曾经举过的例子吧。你说一个画个三角形，三角形是个存在的现象嘛，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吧。好，今天我要说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几度，我不能用看的嘛，我怎么可以看就知道了呢？你看就知道表示你是记住那个规则嘛，对不对？记住一个定义嘛，内角和等于180的这个原理嘛，你是这样记住嘛。所以你说你可以看得到，你不是看得到那个像，你是看得到你的什么回忆，看得到你的记忆的内容，如此而已。你根本见你的自心，你没有见像的本身。如果你要在相上去证明它的内角和等于180的话，一定要怎么样？延长一边，对不对？画一个跟对边的平行线，然后用补角原理，对不对？来去证明，合理的去证明三个内角和等于180。所以这些的都是要透过观待道理、作用道理去证成这个道理。其实这个道理我证明也好，我不证明也好，它法尔内角和就是可以称为我所定义的180。如果大家都用那个刻度一样的话，那内角和法尔自然就是180。可是虽然我说它法尔180，它不一定就是180的。如果我们另外一个国家用不同的刻度，它就不叫180，对不对？所以180的法尔也是因缘性。也是因缘性，只是假称叫做法尔而已。法尔者不是说180的那个字，是指那个指的那个实性，那个真实性，那个真实性一直都是那个，对不对？不可以说的几度的那个，那个只是接着我们共许的度量衡，透过合理的假设、合理的推论 去证明他法尔以来一直都是180。所以底下就是要证明什么？证明我空跟法空。为什么要施设这么多的道理方法？就是要去证明这些一切的法都是空性，都是无自性。所以不要嫌它麻烦。你如果觉得嫌它麻烦，那你去背原理性空就好了，我也很欢喜。我真的很欢喜。可是如果你想合理的去思维，合理的去观察，用次第道理跟方法去学习，你真实去相信，真的法是空性理啊，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存在啊。如果你要去相信，你必须要真的有道理，有方法去证明，不是吗？你不能因为相信，哎呀，印顺导师那么高尚的德性，所以他说我就信。问你这个道理也不是他说的啊，对不对？我不能因为信他的人格，我就信他所说的话啊。难道他80年啊以来游心法海80年里面所解的每个书每一个道理都是对的吗？圣人打鼓都有时错。我们如果没有道理去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我们不能盲从啊，不是吗？佛都在格拉玛经都说你不要没有经过实践证明就信他的话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唯识只不过是施设这么多的次第，这么多的道理假设跟方法，要我们自己去证明。你去想想看嘛，供各位大德学长们，你们自己去如理寻思，如法修行，自己去体证这个道理是不是真实是我空跟法空的，是不是无自性的存在。不是我跟你讲空它就会变空的，不是，你们每个人要自己去证明自信自度是这个道理。我讲了你们不必信嘛，对不对？我给你我知道这个道理的次第，我是这样信入的，你们信不信？走过你们就知道了，走过你们就知道了。好，就是这样。好，所以我把为什么这样施设的这个意思哈，跟各位说明白。那么呢，这个叫做受者式的呢，其实就是第七式。那这第七式呢，被意识所依啊，意识等流，等流就是等流相续的依止在第七式上面。第七式横转啊，横转无间。那么六意识呢是间断理，所以它要依止一个恒常的，才有办法把握哈，才有办法说明为什么。我醒来还是一个让我觉得是一个一直不断存在的个体，但是这只是一种解释，不要忘了，只是一种解释，请各位一定要注明这个东西。所有以上的唯识不共的说明都是一种解释啊，都是一种解释的方式。那么这个叫做受者识的第七识，被六意识所依止的这个东西呢，它能够让六意识领受种种苦乐事，对不对？如果六意识没有可以依止的第七识的话，六意识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领纳，他只能分别，可是他不能够知道他是苦的或乐的，他只能知道前一刹那的感受跟这个刹那的感受不一样，可是不一样之后他没有名称，没有名称啊，没有名称。所以这个名称一定要借由第七识跟第八识的彼此辗转相依的作用，尤其是要通过第七识的认可说这个是我的分别，对不对？他才会去作用，他才会说哇，我在苦啊，我在乐啊，他才会有这种分别作用。然后请往底下看，他说彼所受识即色等六外界，我们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彼能受识即眼识等六世界，这个我们也知道了。好，到这里为止。所以彼能受识、彼所受识都讲过了，接下来的解释四识、数识等者加什么冒号。首先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四识，所以把四圈起来。这个四识这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诸界，诸界就是种子啊，一切的种子相呢，它如果用三世因果来看，就会有一个生死相续啊，生死相续又不断的一种个性。那么这种个性呢，就叫做世，世就是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又透过时间相假施设成为三段时间的分别。 这个能够分别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能力，姑且称为叫做四识。这个四识就是帮助我们来感觉有时间。可是问题，时间是不是虚妄分别理？是的，你睡觉你就是一刹那，对不对？感觉我都没有什么睡，我就醒来了，一发觉，哎呀，醒来的时候已经六点半了，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么如果呢，你在很难受的声音、很难过的环境里面待，哎呀，那数秒过日，那日子过得可长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对时间的感受分别。那这种分别呢，其实也是虚妄分别所设，这是对时间的分别能力，叫做四识。还有一种是对数量的分别，数识者就是所谓诸界，就是一切的种子识呢，非一众多，一十百千，多寡计量性，就可以它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品类，它可以数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啊，可以用比较多的分类，也可以用简单的分类来这样计量的那种个性、那种属性，那种能够分别数量多寡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叫做数识。各位同不同意？你们有这种能力？你们是不是能够分别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只要我们共许一个度量衡，共许一个数字计量的方法，我们都有办法借由这个数字来去分别所谓的数量。这就是数识。好，再来是触识。触者就是空间，就是我们能够去体会理解一个很抽象，可是我们就会把它感觉得很具体的一个所谓空间的感受。这种感受会让我们同意而且认同有一个气世间的同在，对不对？有一个气，那个第二个界叫做范畴，有个范畴，有个村落啊，有个村邑，有个河山，有个所谓的东西南北等方宇，方宇就是角落，这些空间的触所性的分别、虚妄分别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叫做触识，触所的分别能力，懂吗？所以今天呢，我只要这么一立，我就自己说，这是右手，这是左手，那是我们大家约定成熟啊，对不对？可是今天你看了镜子，当我升起我所谓的右手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镜子伸什么手？镜子伸起我所谓依它的相对位置的左手，对不对？你看看镜像是跟我的本体像是不同方向的，我说这是右，可是在我依它的角度来看，它在像镜中像所伸出来的是什么？是我明言失色所谓的左手。这在物理学当中都有一个叫做什么质子跟反质子，有正有负的这种质子的存在啊，这种离子的存在，这个是物理学现在跟我们证明的存在性。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法界啊，这个宇宙呢，有所谓的平行宇宙。于是呢，就有人推论，在那个宇宙里面呢，也有一个廖成林。可是这两个人啊，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一出现，两个刚好是正负离子，两个一同时存在的话呢，两个一对赌就会消灭掉，这是平行宇宙的理论哈、听起来就怕怕的，最好不要来。我还记得那个什么，有一部电影吗？讲那个什么东西呢？他会在平行宇宙来来去去，有没有？他就有办法杀死其他宇宙的他，然后呢，只要杀掉一个，那个宇宙的能力就会回归到他身上来，所以他变成非常 powerful， 有没有？老实讲，那种功效哎，这阿姆在心里 gay 啊，这理论上成立就是这样子啊、哦。那这种感受呢，就叫做触识，对于空间的认识的能力。好，我们今天要把言说识讲完哈、哦。什么叫言说识？言说识就是所谓依见闻觉知。其实，请各位加上两个字：嗅尝。见闻嗅，嗅就是鼻嗅，尝就是用舌头去尝，那这六个字加起来就是六种认识作用：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觉，意能知。所以呢，广说叫做见闻觉知。那因为嗅尝的作用比较不明确了，所以我们通常都喜欢讲见闻觉知。透过六种认识作用， 为圆啊，为圆所起的言说全表的境界性。就像今天的我两个小时讲课下来，我是不是用了很多的名言去诠释，对不对？诠释我的想法，然后呢，这个言说又在透过音声的传播，在你耳窝当中产生一个认识作用，对不对？你是不是也透过见闻觉知？你透过听我的声音，然后产生见闻觉知，然后去理解我所谓的想法。那这个想法不是一定我的想法哦，其实都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哦，你们都是在听你们自己的想法哦，可是你们的想法不会无端端生的哦，是借我的言说全表的音声，对不对？对不对？借着这个缘，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在你的七识、八识、六识的分别虚妄作用当中，你自己请产生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是我的，是你们自己的。我们两个的想法有没有可能接近？可以，可以。那要依照道理方法来接近，来认可，这是可以的。好，那这就是所谓的言说事。我们能不能听懂言说？可以啊，言说只是嗡嗡嗡的声音。可是为什么我听到嗡嗡嗡的声音，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人的想法？这个人的想法是无形无相的，是抽象的。透过言说全表，言说不过是音波，音波怎么可以传递你爱我还是你恨我呢？可是可以啊，我就是可以体会啊，而这体会也可以是真的啊，对不对？哎呀，我不会表错情啊，然后有些时候也表错情啊，我也不会会错意啊，虽然有些时候也会会错意啊，可是有机会对啊，对不对？这表示我有机会正确的透过言说来传递想法，来理解想法，对不对？达到两者透过言说的一种契会性，可不可以？可以。那种能力叫做言说事，同意吗？那这九个啊，从所谓的身以来一直到言说事，这九个通通都是名言熏习种子所成就的。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跟各位解释什么叫做名言熏习种子。好，各位呢尽量跟着我的进度哈，你们自己反复回家思维啊，思维。我尽量呢用我观察思维的方法啊，帮助各位去体会这些文字的道理。其实呢，就是想要借由这个传承的关系，借由这个音声文字言说全表，来把他们怎么样观察这个生命境界，达到我空见、法空见的证见，然后让我们能够卸脱这个世间对我们的系缚性，这个很重要啊！希望各位真实去体会啊，真实体会，能够慢慢透过文思的思维性，变成生命的一种体会，变成一种感觉，变成一个自己可以受用、解决烦恼的一种方法啊！那鼓励各位赶快开悟，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大众请合掌。